世界各地以及我们国家的许多人将性别角色视为社会和文化构建的产物。人权护卫者强调，我们的生物学包装只是一种外部指示，而绝不是性别认同，即作为男性、女性、跨性别等的自我意识的决定。就是说，即便你出生的时候是一个男孩，但也并不代表你要选择男性作为你的性别。因此，这些人权护卫者声称，孩子们需要从性别限制中解放出来。在女孩会变成男孩，会变成女孩这样一本儿童涂色书中，他旨在解构传统的性别角色。这本涂色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年轻女孩举重和一个男孩穿着芭蕾舞裙，同时穿着高跟鞋保持平衡。这本书和许多其他性别多样性倡议的目标是消除每一个应该是什么这样的想法，以便孩子们可以自发地发现他们是男性、女性还是其他性别。对于性别的清晰度还受到不符合圣经的假设的影响。例如，当一些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儿子宁愿做饭而不是摔跤时，他们会感到恐慌。或者一个少女发现自己更喜欢与男生们一起踢足球，而不是在给自己做个水疗或者与朋友们一起看流行电影时，她会想知道这是否有问题。传统的性别角色对许多人提供了稳定性，但对一些人来说则带来了困惑。这也是极端平等主义的产物，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区别，因此性别是个体应该选择的东西。这使人们的思维变得混乱，并推动了某些政治意识形态来支配我们的生活。我想说的是， LGBTQA+并没有摆脱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就是，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还有别其他的性别选项。如果他们是在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下成长了，他们并不会有这些想法。但是问题是，他们现在在学校里受到这样的教育。我今天的讲到会涉及到很多神学原则上面的讨论，所以可能会有些难度，请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来去讨论思考。首先，那些对同性产生持久性欲望的人被错误地说成是有同性恋取向的。 Edward Stein 从世俗的角度写道，并主张性取向与一个人的性欲望以及他或他倾向于参与的性行为有关。但这样的角度并不是从世俗的角度 有，而是在基督教的角度，也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看法。Mark Yarhouse 还和 Erica Tan 也用性欲望来定义取向。他们说，当我们讨论性取向时，我们指的是基于一个人的性欲望，通常被认为是对另一个人更持久的吸引的一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取向通常被讨论为异性恋，即性欲望是对异性的吸引，同性恋即对同性的吸引，和双性恋即对两性的吸引。这是这些术语通常的使用方式。圣经清楚地谈到了我们的性欲望和吸引。箴言十一章六节说，奸诈的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当代译本翻译的是，奸诈者被私欲所掳。耶稣教导说，渴望违背神禁令的事情总是有罪的。罪恶欲望的经历本身成为悔改的机会。同性恋者坚持使用性取向这样的术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天生如此，而且他们无法对此做任何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性取向是真实的。当他们说神是这样造我的，他不会希望我过得很痛苦时，他们希望我们相信。关于性取向的世俗理解提出了对我们圣经对同性恋的理解的意义，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是否对同性有吸引，那么这种吸引怎么能认为是有罪的呢？这一意义将道德责任基于我们是否有选择我们的倾向的能力，但这并不是圣经对罪和审判的说法。我们出生时带有各种各样的倾向，我们将其经历为不可选择的事实。然而圣经将这些现实描述为罪、骄傲、愤怒、焦虑等等。Herman Bavinck 说，人类状态的罪和非自愿的罪并不完全发生在意志之外，不仅有先前的意志，并且有伴随的、随后的和赞同的意志，之后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一直批准了我们天性的罪恶，并为之欢欣鼓舞。 可以说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所有的罪都是自愿的，没有人或没有什么迫使罪人去侍奉罪，罪不是在罪人之外，而是在罪人之内作王，引导罪人的思想和欲望朝着他自己的方向。他是罪人的罪，因为罪人通过他或他的各种能力和力量使其成为自己的。即便我们没有选择那些不好的行为，但我们依旧对其负责，因为我们依旧使用了它们。没有人强迫我们去愤怒，没有人强迫我们去焦虑。虽然我们生来就有这些罪性，但我们依旧选择了屈服于这些。我们出生时就带有某些倾向，如果我们的父母是酗酒者或者吸毒者，我们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酗酒或吸毒者。我曾遇到过一个告诉我他有性瘾症的人，他无法控制自己。瘾这个词是一个很方便的词，可以使人摆脱责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并且在道义上必须为我们的行为负责。无论同性吸引是源于天性、培养或者两者兼有，都不严格关乎我们对同性吸引这一事实的道德评价。就科学而言，对于导致特定性吸引的原因，固执己见是不可信的。正如 Richard B. Hayes 所写，圣经的清醒人类学拒绝了似乎常识的假设，即只有自由选择的行为才是道德上有罪的。相反，罪的本质是它不是自由选择的，这就是在堕落的创造中以肉身活着的含义。我们受罪的束缚，但仍要对神对我们的行为的公义的审判负责。根据这种神学人类学，不能因为它是非自愿的就主张同性恋取向在道德上是中性的。Hayes 还写道，保罗对同性恋行为的谴责并不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它是自由选择的。事实上，保罗正是将罪视为人类存在的一种状态，一种使我们失去自由意志并导致我们不服从行为的状态，尽管是非自愿的，仍然是有罪的。保罗的观点与现代对于什么行为是有罪的观点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后者认为人只为自己自由选择所做出的行为负责，对那些不是自由选择所做出的行为没有责任。 就比如说你到大街上跟他们说你们都是罪人，这些人们可能不相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犯罪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好人，但是圣经上说，我们从本性上生来就是罪人。如果我们将人性视为一张空白的画板，并将罪重新定义为我们选择去做的行为，那么我们将以一定的方式评估性同性吸引是否是道德的。但是如果我们将人类状况视为存在基本缺陷，即我们不仅在选择中有罪，而且在本性上也有罪，那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没有以行动犯奸淫，但心里却有一念犯奸淫。虽然我们在行为上并没有做任何奸淫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在思想上享受这样的淫念，那我们同样也是犯了奸淫的罪。所有罪恶的欲望都源自于我们的本性，但即使它是不能选择的，这并不能减轻它的罪恶。为此，查尔斯·霍奇认为，我们在行动之前的行为倾向通常是没有选择的，具有道德特征。从神学上讲，这几乎就像有关人性本质的比拉奇和奥古斯丁之战。霍奇说，我们确实将道德特性归因于在所有自愿行动之前，并且完全独立于意志力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对自己负责，不仅是对意志的刻意行为，即对刻意的自我决定的行为，这需要知识和意志，而且也对情感冲动行为负责。这些行为先于所有深思熟虑，不仅是对这种冲动行为，而且对决定其行为，无论是冲动还是深思熟虑的心灵的原则、倾向或内在的状态负责。一个人为罪而感到内疚时，他的良心谴责他的并不是对特定过犯的具体行为，而是他的心灵的永久状态。他的自私、世俗和恶意，他的忘恩负义、不幸和心硬，他对正确感情的渴望不足，对神的爱、对救主的热忱以及对人类的仁爱，这些都不是行为，而是一种心灵状态。他们不是在意志的控制下的心灵状态，但在我们无法消除或扭曲的良心判断中，他们构成了我们的品格，并且是谴责的正当理由。我们没有选择成为自私的人，它存在于我们的罪的本性中，但我们依旧要对我们自私而负责。因此， 否认有道德特征的行为有别于倾向或原因，颠覆了一些圣经最明显的教义。人在罪恶和过犯中是死的，而且是出生时就是罪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的品格从出生起就是糟糕和被玷污的。我们既是天性上的罪人，也是选择上的罪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的本性决定我们的选择。由于我们的罪性，我们也选择继续犯罪。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种罪恶的本性，以致我们注定要犯罪。没有人强迫我们内心有罪，但我们就是我们有罪且败坏。这就是罗马书3:23所说的信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们可能会说他们不是罪人，因为他们外在没有犯罪。然而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就是你，这就是你的本性。因此同性吸引是对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错误欲望。对于堕落的心而言，爱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将其扭曲成为自身的目的。奥古斯丁曾经感慨道：哦，疯狂的人类不知道如何像人一样去爱。他说，当时我的渴望是去爱和被爱，但最想要的是得到爱我的人的身体和享受。因此我那污秽不洁的欲望和充满邪恶的色欲玷污了友谊。第四，同性吸引或性取向不应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性取向的概念并不是根据造物主的目的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而是根据个体对异性或同性的个人吸引感来定义。这位基于性取向身份的新性伦理创造了道路。因此基督教贞洁的作用是使教会摆脱基于性倾向的虚假专制主义。按照神的话，神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便是什么。这定义了我们是谁和我们的身份。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堕落性欲望的总和。我们的性吸引并不能定义我们。所以说，由性取向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是有问题的。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要求我们接受与神对创造的目的所揭示的直接相反的虚构身份。 要求我们根据我们堕落性吸引的总和来定义自己和生命的意义。基督徒对这些现实的处理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同性恋解释者试图以有别于正常和传统理解方式来重新定义罗马书一章中顺性和逆性这两个词。例如说，在罗马书一章26-27节中说，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一章26-2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通过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有创造了顺性这样子的人类特性给男人和女人。但是同性恋拥护者，他们认为同性吸引或同性取向指的是顺性。因此，如果你天生是异性恋，而你将你的顺性关系交换为逆性关系及同性恋，那么就会受到保罗的谴责。同理，如果你对同性有自然的取向，就不应该与异性交往。对于他们来说，那将是同样交换顺性为逆性，而这样是神不喜悦的。同性恋拥护者认为这里的顺性和逆性是天生的状态，同性吸引和逆性吸和异性吸引也是天生的状态。我们的文化通常通过活动来定义身份。我们的文化说你是一位商人，因为你在商业世界工作。我们的文化说你是同性恋，因为你体验并表现同性吸引。然而在哥罗西书三章，保罗扭转了这个顺序。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解释转变并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和行为。保罗在另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21节中说，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保罗说，他们应该悔改他们的过犯， 而不是通过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来定义他们并相应的识别他们。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先有我们身份的确认，而这样的一个身份确认进而促使我们的感情和行为相应的改变。如果我们继续读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试验自己，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们的活动不应决定我们的身份，而是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并将与耶稣一同得荣耀，我们开始与我们的肉体战斗。为什么这个新的身份激励我们与罪恶战斗呢？保罗给了我们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哥罗西书3章6到8节中说道，请大家一起打开哥罗西书3章6到8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在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也有那些悖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和耶稣一同将肉身致死。康斯坦丁·坎贝尔说，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他一同死亡和复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体制已经死了，并且与基督的国度有了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5节中呼吁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致死或杀死并不是指肢体的物理谋杀或伤害我们的身体。他已经在哥罗西书2章23节中强调，以自表谦卑和苦待己身来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苦待己身或者伤害我们的身体并不能用来克制肉体的情欲。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成为不同的人。在哥罗西书3章10节讲到这一点，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生活在神的恩典中，不是在他的愤怒之下。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培养表现出他愤怒特征的幻想和行为呢？ 辛克莱尔·费格森解释说，那么什么是这种对罪的杀戮？它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对罪的不断战斗。拒绝让眼睛游离，让思想沉思，让感情追随任何可能使我们离开基督的东西。神呼召我们与淫乱、污秽、私欲、恶欲和贪婪，就是拜偶像的进行征战，要像耶稣一样，这是一个压倒性的呼召。基督徒与 LGBTQA+。 首先，基督徒发现在公开场合讨论 LGBTQA+ 问题颇为困难。近几十年来，这一运动在社会和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许多原因，任何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都很困难。我想说，我们不想在教会中公开谈论它，大约有四个原因。我在这里对我的简化进行了简化，这些原因如下：第一，我们不习惯在教堂谈论人类性行为，除非我们谈论道德问题，包括性罪和婚姻关系。即便在圣经研究或布道中，基督徒也不常提到性这个词，我们对此话题感到害羞。我还记得我十几年前有一次有想过来在我们的正道中讨论关于性别性取向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人跟我说不要这样讲，有些人可能会误会，大家会不理解不清楚。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 LGBTQA+ 问题了解不足，尤其是当支持同性恋的团体在讨论中提出各种所谓的科学数据时， LGBTQA+ 运动的支持者大力向我们施压，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科学论点，并辩称我们在宗教上有偏见，在科学上无知。有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们的科学论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科学论点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点是，在相关科学部门工作的科学家之间并不存在共识。如果科学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同性恋这个问题应该已经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了。然而现在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专家之间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对于同性方面的讨论。还有一点是，即使我们对科学有一些了解，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任何理论，我们都需要时间来验证或反驳。然而在当场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记住，在过去许多人在公共辩论中捏造数据以证明他们的观点，却在进化与创造的讨论的辩论中经常得到证明。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去参与进化与创造的辩论。他们提出95%的数据支持进化，只有5%的数据支持创造。然而这样子的数据，我们在当下并不能立马的辩证或反驳。所以与同性恋拥护者去讨论辩论这样的问题是很有难度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面临着来自当今文化和潮流、娱乐界、学术界、大众传媒以及一般对该运动没有特定意见的人们的挑战。同性合法、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公投显示，澳大利亚选民中61.6%赞成，38.4%反对。阿德莱德选民的赞成票比全国平均水平更高，达到70.1%，反对票为29.9%。墨尔本的赞成票超过80%，而布里斯班接近80%。这些统计数据和合法化的同性婚姻，使得基督徒难以讨论和反对 LGBTQA+ 活动。公立学校系统迅速将其纳入学校课程，儿童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些内容。图书、电影和电视剧、脱口秀节目、报纸、娱乐产业及其杂志、儿童卡通、体育比赛、营养规定、雇佣政策，包括基督教组织、律法体系、企业，甚至任何研究工作的资金，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影响。就即便有一个人想要深造，但他们的雇佣者或录取者可能会根据他们在同性恋这一上方面的看法来决定是否录取他们。基督徒在工作场所被禁止谈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运动的支持者们却可以自由的甚至引以为傲的谈论。甚至有筹款活动来支持该运动的领导团体或项目，基督徒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是 LGBTQA+ 团体及其同情者虚假宣传的目标，我们也成为了他们恶语攻击战术的受害者。 第四个原因，我们是 LGBTQA 团体及其同情者虚假宣传的目标。我们被称为偏执、狭隘、恐同、心胸狭窄以及自我为中心和憎恨同性恋者。这些恶名是故意设计的，旨在将信仰圣经的基督徒描绘为伪君子。他们不爱所有人类，而是憎恨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现代世俗的共识是，个人的性吸引模式，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应该被接受为一种正常现象，而基督徒被要求接受这种性取向模式作为个体身份的一部分，因此在个人的性取向问题上不容有任何异议。神憎恨同性恋者的错误信息也是很关键。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同性恋，那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悔改，停止追求同性恋色欲。但同性恋的解药不是异性恋。例如说，一个强效可卡因成瘾者可以悔改，转而使用冰毒，但他仍然是个毒瘾者。同样，一个同性恋者可以追求异性恋，仍然受欲望、贪婪和恐惧的束缚。所以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从同性恋转为异性恋，而是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人。第二，基督徒感到很难否认一些人有同性吸引，这是因为有些人与异性没有任何感应，但与同性有。有些人的行为和言谈都像异性一样，我们怎么能不说他们用错了身体呢？然而，这些观察并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人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生物性别是女性的男性。他们应该按照生物学的相反性别生活，这让他们认为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有好处。或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别进行手术性转换，从而产生了变性人的概念。然而，这不是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不是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因为有些男孩具有女性化的特征，而有些女孩具有男性化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性别正在改变，或者说他们应该宣称不同的性别。有些人认为性别是流动的，因此他们可以一段时间是男性，然后一段时间是女性，然后再次是男性，如此循环。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神创造了他们。在这个神的创造中，人们在个性上可能有不同的特征。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是文化刻板印象。例如，有些文化教导说男孩永远不能进入厨房，因为那是女孩的地方。喜欢烹饪并不会让男孩成为女孩，但是一个喜欢烹饪的男孩，这并不改变他的性别。男人和女人可以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基督徒常常在同情与认同之间感到困惑，他们很容易被同性恋者关于爱的论点所说服。通常他们的论点是这样的，他们的论点是，假设两人诚心诚意地爱着对方，并希望在余生中都致力于对方，如果他们是异性，我们会称之为神圣、美丽、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只改变其中一个人的性别，同时保持相同的爱、自私和承诺，突然间许多基督徒会称其为可憎之事。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辩论点。他们说我们爱着彼此，如果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你们就会祝福，但如果转换了其中一个的性别，你们就会认为这是犯罪可憎的。这个论点说的是，爱否定了清晰的圣经陈述和神对性别的自然设计。通奸、乱伦和同性恋都可以通过这种对爱的扭曲定义来变得合法化。为什么你们认为自己的爱就是纯洁的，而我们的爱就是奸淫的？我们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中说了什么吗？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顺从圣经中艰深的伦理教导，正是我们表明已经在耶稣的爱中安家的方式。我们受劝告要在爱中说实话。顺便说一下，说诚实话在爱中为什么很重要？我们经常混淆爱与容忍，我们认为通过容忍一切我们才真正爱别人，然而这误解了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3:5-6，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一起再把哥林多前书13:5-6读一下。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不会恶意推测，爱不会因不义而欢心，而是因真理而欢心。我们被世俗媒体洗脑，认为说真话不是爱，而是仇恨。基督徒经常提出不正确的解决方案，他 们错误的建议同性吸引可以自发消除，对于那些不想要的同性吸引斗争的基督徒来说，坚持祷告来摆脱这些强迫性的思想和欲望是有必要的。如果神呼召我要圣洁，为什么他不会瞬间清除我所有的坏欲望，替代为好的欲望呢？为什么他会允许我的思想在敬拜或传教旅行中被同性诱惑轰炸呢？为什么神不拯救我们以被拯救呢？神的计划看起来与我们的不一样。麦克威尔森克森解释说，向神伸出我们对救赎的构想，并说像这样拯救我，不需要有像说我知道你是良善的，按你的方式拯救我那样多的信心。任何其他的祈祷都是自造的宗教。他们错误的建议通过道德决心来消除同性吸引。当神不会瞬间消除同性吸引时，我们可能会受到简单努力的诱惑，诱惑就会导致失败，而失败导致内疚、羞愧和自我厌恶，然后就会进行赎罪，并决心做得更好。这是自造的宗教，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决心并不能引导我们走向神，有决心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计划，但神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无能为力和无计划的人同在。我们更有可能通过我们自己的技能和力量来制止太阳运行或是河流逆流，而不是统治和管理我们的心。第三，他们错误的建议向性屈服。当对自发消除和道德决心的希望已经告一段落时，一些人开始为他们之前渴望消除的吸引力辩护。如果制止肉体的放纵是不成功的，那么这种思维就认为，也许神希望我们满足他们。因此，一个同性恋男子说，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与一个男人保持稳定的关系，那将是理想的。我会和他一起去教堂，甚至可能开始一个家庭。如果这一切都能和解，那将是一种解脱。有些人甚至鼓励这样的人作为基督徒接受和过上同性恋的身份和生活。这里涉及到一种圣经不接受的单一性伴侣的同性关系的观念。他们认为只要我保持和一个男人稳定的关系，或者女人和一个女人保持稳定的关系就可以。 第四，神的话是我们的指南。我要说，正是圣经的权威性是教会内 LGBTQA+ 活动分子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最终我将回顾提到同性关系的圣经经文，但在那之前，让我们来听一听路加莫提莫西约翰逊的看法。他是一位支持同性恋的新约教授，他说，这项任务要求有知识性的诚实，我对那些为了使圣经更贴合语言或文化巧妙之处而将圣经解读成并非原本含义的做法很没有耐心。解经的情况很简单，我们知道经文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将自己看作是自由派，那么我们必须在福音的名义下自由。我认为有必要明确表示，实际上我们拒绝了圣经的明文规定，而是倾向于另一种权威，宣称同性恋可以是神圣和美好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权威呢？我们明确的倾向于我们自己的经验及其他数千人的经验分量，这告诉我们，宣称我们自己的性取向实际上是接受神创造我们的方式。通过这样做，我们明确的拒绝了经文谴责和同性恋的前提。如果我们说圣经不拒绝同性恋，而我们相信圣经，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说圣经的具体命令是可犯错误、相互冲突，并且经常受到文化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否认了圣经的无误性和绝对可靠性。神的话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图的评判者，通过否认圣经在信仰和生活的所有事物上的权威，我们失去了衡量的尺度。我们必须将 LGBTQA+ 问题带到神的话语能够真正帮助的正确位置上。我们的文化给任何质疑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人贴上同性恋恐惧症的标签，他试图将问题定位在同性恋身份的不可触及的高空中。 然而通过将其重新定位到心灵的领域，我们最终可以处理问题本身，审视心灵来处理同性恋问题是很重要的。一说到这点，同性恋倡导者至少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他们会说同性恋者生来就是这样，因此他们的大脑就是这样调整的，无法改变。如果关于同性取向没有共识，但 LGBTQA+ 团体却极力让我们相信同性恋者生来就是这样，那么同性恋问题现在就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然而他已经进入了政治舞台，而不是关于他是否属实的辩论。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社会、学校和工作场所的事情。然而圣经的见证与他们的说法并不相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中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如今已经被圣灵所洗净，一定会和我们之前有所不同。同性恋者需要接受同性恋作为他们不可改变的身份，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陷入抑郁并可能自杀。同性恋教授和研究员里奇·萨文·威廉姆斯想知道，我们对于同性吸引的年轻人的建议是否错误？也许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不要将自己视为同性恋者。他思考这一戏剧性转变的一个原因是压倒性的证据，即那些自认为是同性恋的年轻人中，抑郁、药物滥用、危险的性活动和自杀的比率惊人之高。过去，同性恋者之间的抑郁、上瘾和自杀倾向与性别认同的抑制或压迫有关。然而，由于性表达和社会接受并不总是能够降低抑郁、药物滥用和自杀的水平，因此这种联系不再那么明显。所以，也许治疗或性表达实际上是疾病的一部分。相反，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罪奴役或顺从他的私欲。我们在耶稣里是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有了新的身份，我们的行为也会被更改。我们来一起读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基督赦命的儿女，就不要放纵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中，也恳求他的读者：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提多书里提到克里特岛以其道德败坏而闻名，背信弃义、颓废和暴食很普遍。克里特人使同性恋成为一种仪式，并将其融入他们的文化中。恋童癖，也就是男子与男孩之间的性行为，是被接受和提倡的。保罗建议提多在每个城镇任命长老，在每种情况下应用教义，在每场争议中确认礼貌。保罗指导提多培养和安利有资格的领导者，因为有许多空谈家和欺诈者。他们声称认识神，但他们的行为却与他们的行为相悖。但他们的行为却与他相悖，与神相悖。提多的任务不是修改福音信息，否则克里底人会对教会感到幻灭。保罗不想要将福音调整以适应岛民的方向，相反，他要求长老要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且无可指摘。长老必须坚持可信的教导，以便能够在健康的教义中提供指导，并指责那些与之相悖的人。在提多书二章中，保罗基本上是在说基督的教义定义了基督徒的伦理行为，基督徒的伦理行为装点了基督的教义。世界呼吁我们必须确认 LGBTQA+， 但我们向他们传递了耶稣的福音来悔改。我们拒绝被我们的罪性所定义，而是被主耶稣所定义。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更新。